欢迎收听 Codes AI 播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地缘观天下，我是老陈。
大家好，
我是小南。最近这一周，全球石油市场的心跳几乎都被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攥住了。相信很多听友都刷到了新闻，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六个帖子宣布胜利，说自己搞定了黎巴嫩停火，也让伊朗彻底开放了霍尔木兹海峡，甚至还说伊朗答应了暂停核计划，永不关闭海峡。结果话音刚落，伊朗直接反手给了一记重拳。老陈，你先给大家捋捋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错，这场嘴仗的背后是伊朗直接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最核心的一件事，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直接放话了，世界是时候遵守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上制度了，这些规则由伊朗决定，不是由某个人的社交媒体帖子决定。
这句话可以说相当硬气了，而且伊朗不是光说不做，直接出台了新规，每一艘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都必须拿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授权，还要交通行费才能过，等于直接把这个全球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变成了自己的收费站，甚至把收费权直接交给了革命卫队。
更有意思的是，这里面还有个停火协议的反转。最开始是巴基斯坦斡旋提出了停火方案，伊朗本来答应每天放行一定数量的船只，但因为黎巴嫩的停火协议没落实，也没扩展到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伊朗直接暂停了这个通行协议，还给船只通行设了三个硬杠杠。小南，你给大家说说这三个条件，就能看出来伊朗现在到底谁说了算。
这三个条件可以说条条都戳中了要害，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第一，只允许商用船只通行，军用舰艇绝对禁止，而且船和货物都不能跟伊朗的敌对国有任何关联。第二，所有船必须走伊朗指定的航线，不能自己随便开。第三，通行全程必须跟负责航道的伊朗部队协调，说白了，就是必须认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
其实伊朗外长之前已经松过一次口，说黎巴嫩停火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对商船完全开放，只是要走伊朗公布的协调路线。本来这是给巴基斯坦一个面子，也是测试美国的诚意，结果川普直接把有限开放吹成了彻底开放，还单方面加了一堆伊朗根本没答应的条件，想生米煮成熟饭逼伊朗认。那伊朗的反应也很直接，继续封锁不让过了。
甚至还直接用炮击向全世界证明谁才是霍尔木兹海峡真正的主人。这里面还有个特别冤的角色，就是印度。印度的尿素化肥运输船都出问题了，急着让海峡开放，冲得太靠前，明明伊朗都给了通行许可，结果还是被炮击了。
很多人看到这儿就会问，伊朗怎么敢这么硬？要知道40多年前两伊战争的时候，伊朗明明是被伊拉克入侵的受害者，结果美苏两个死对后都联手支持萨达姆，周边阿拉伯国家全给萨达姆送钱送物，伊朗成了孤家寡人。怎么短短几十年，伊朗从一个被全世界孤立的国家变成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跟美国正面叫板，还能赢得世界舆论支持的地区强国？
这就是我们本期节目要跟大家聊透的核心。很多人对伊朗的印象还停留在霍梅尼时代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但事实上现在的伊朗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权国家了，它的内核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要看懂今天的伊朗，我们必须先回到40多年前，回到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还有那场打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因为正是这段历史让伊朗完成了第一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蜕变。
没错，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成功，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时霍梅尼奉行的路线大家肯定都听过，叫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这句话听着很有骨气，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里，等于直接把全世界的主要强国都得罪光了。
我们先说说为什么连苏联都跟伊朗反目成仇。很多人觉得伊朗反美那肯定跟苏联站一边啊，完全不是。霍梅尼直接把苏联称作穿着红袍的撒旦，跟美国这个大撒旦并列。因为霍梅尼的神权政治核心是伊斯兰意识形态，跟苏联的无神论共产主义从根上就是水火不容的。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苏联当时在中亚有五个加盟共和国，境内有几千万穆斯林人口。 克格勃1979年的报告里写得明明白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会煽动苏联境内的穆斯林，甚至威胁到中亚加盟共和国的稳定，还会削弱亲苏的阿富汗政权。所以苏联从一开始就把霍梅尼政权当成了重大威胁。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霍梅尼直接强烈谴责，说这是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还呼吁全世界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这下两国关系彻底崩了，伊朗直接废除了苏俄波斯友好条约的关键条款，驱逐了苏联外交官，等于东边的苏联，西边的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全被霍梅尼得罪了。
不光是美苏，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也被霍梅尼的政策搞得人人自危。因为霍梅尼上台之后一直在做一件事，输出伊斯兰革命，他要把自己的神权革命模式推广到整个中东，而首要目标就是邻国伊拉克，还有黎巴嫩、沙特、科威特、巴林这些海湾君主国。
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历史背景，伊拉克的什叶派人口占比超过 60%， 而且伊拉克的纳杰夫、卡尔巴拉是什叶派的圣城。霍梅尼当年被巴列维国王驱逐的时候，就在伊拉克纳杰夫流亡了十几年，跟当地的什叶派宗教阶层关系极深，所以他革命成功之后，第一时间就想把伊拉克也变成伊斯兰革命的阵地。
伊朗的阿拉伯语广播天天鼓动伊拉克什叶派学习伊朗革命，伊朗媒体直接把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萨德尔称作伊拉克的霍梅尼，这对萨达姆来说是直接要他的命。萨达姆是逊尼派，统治着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伊朗的输出革命直接威胁到了他的政权存亡。
所以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全面爆发，萨达姆先下手为强入侵伊朗。按理说伊朗是被入侵的一方，是受害者，世界舆论应该站在伊朗这边，但结果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都给萨达姆送武器，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拼命给萨达姆送钱送物，伊朗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
更雪上加霜的是，霍梅尼上台之后对伊朗军队进行了大清洗。原本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有40多万精锐部队，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 F-14 战机，近700架各式战机，2000辆坦克，号称海湾宪兵，军力是中东之最。结果清洗之后，40多万人只剩不到24万，大量骨干军官被清除，神职人员进入了军队。
加上美国和西方的全面封锁禁运，伊朗的先进武器根本得不到零件补充，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就拿最先进的 F-14 战机来说，最后能正常参战的不到总数的 10%。 另一边，伊拉克在美苏的支持下疯狂扩军，12个步兵旅直接扩编成机械化师、坦克师，装备了2750辆坦克，还有最新的苏式轰炸机和歼击机，两边的战力此消彼长。
所以战争一开始，伊拉克进展神速，很快就占领了伊朗十多个城镇、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萨达姆以为胜券在握，宣布停火，但霍梅尼根本不认输，直接宣布圣战，扩建了巴斯基民兵，用宗教神权的号召力动员了无数什叶派穆斯林参战。
这里就有那场战争里最惨烈也最能体现当时神权国家特质的一幕。1982年3月，伊朗发动反攻，发起了疯狂的人肉炸弹攻击。冲锋之前，霍梅尼给参战的青少年和老人每人发了一把廉价的塑料钥匙，告诉他们这把钥匙就是他们战死后通往天堂的钥匙。
于是几万平民不顾伊拉克军队的炮火，一波接一波往前冲。伊拉克军队根本没见过这种场面，直接崩溃了。这场战役伊拉克伤亡 2.5 万人，而伊朗的巴斯基民兵死亡人数超过10万，用10万平民的生命换来了一场战役的胜利。这就是当时神权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伊朗。
后来霍梅尼乘胜追击，挥军入侵伊拉克，结果萨达姆直接用芥子气等化学武器阻击，伊朗的斋月攻势打了18天，伤亡5万人，只能全面撤退。这场战争整整打了8年，双方伤亡加起来270多万人，战损高达8000亿美元，最后在联合国五常的压力下才勉强停火。
这场战争可以说彻底打醒了伊朗的政治精英，纯靠宗教神权的意识形态绑不住一个多民族教派分化的国家，更撑不起一个地区强国的野心。不顾国力的输出革命，最终只会让自己陷入全世界的孤立，甚至带来灭顶之灾。 而这个转变的种子其实在霍梅尼去世前就已经埋下了。
1989年霍梅尼去世，去世之前他其实已经开始考虑改革，甚至留下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如果是对维持伊斯兰政权的统治有必要的措施，即使有违反沙里亚法及伊斯兰支柱的事也是可允许的。这句话直接成了伊朗后续改革的尚方宝剑。
接替霍梅尼成为最高领袖的就是哈梅内伊，他执掌伊朗30多年，做的最核心的一件事就是把伊朗从霍梅尼时代激进的泛伊斯兰主义拉回到了波斯民族国家的轨道上。表面上伊朗还维持着什叶派神权政治的框架，但精神内核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
要理解这个转变，我们得先往前倒，说说巴列维王朝。因为哈梅内伊做的事儿本质上是重新接上了巴列维王朝开启的伊朗民族国家建设。在巴列维王朝之前，伊朗根本算不上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更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大家的认同是部族、宗教、地域，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匹卢支人各有各的归属，中央政府对偏远地区根本没什么管控力。
是老巴列维，也就是李萨汗，1935年把国名从波斯改成了伊朗。这一改可不是简单改个名字，而是要用伊朗这个身份把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等所有族群都整合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里。他大力推行世俗化改革，穿西服、进面纱、建现代学校，用军队打击地方封建领主，第一次让伊朗实现了真正的中央集权。
他的儿子小巴列维，也就是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更是把现代化推到了极致，搞了白色革命、土地改革、妇女参选、森林国有化、工人分红制，听着全是现代化的举措。但他步子迈得太大，太亲西方，还刻意淡化伊斯兰历史，推崇波斯帝国的荣光，想用民族主义彻底替代宗教认同，结果激化了和宗教阶层的矛盾，最后被伊斯兰革命推翻。
但不管怎么说，巴列维王朝已经把伊朗人这个身份刻进了这个国家的骨子里，让民族认同超越了部族和教派的隔阂。而哈梅内伊做的就是把霍梅尼时代颠倒的东西再重新调整过来，从伊斯兰伊朗的认同变成了伊朗伊斯兰的认同。
这句话怎么理解？霍梅尼时代首先你是穆斯林，其次你才是伊朗人，而哈梅内伊时代首先你是伊朗人，其次你才是穆斯林。波斯帝国的雅利安认同和什叶派伊斯兰认同成了伊朗民族认同的两大核心，而且伊朗的民族身份被放到了和伊斯兰身份并列甚至更优先的位置。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哈梅内伊对波斯语的态度。波斯语是伊朗民族身份的核心标识，哈梅内伊反复强调波斯语是伊朗、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最重要的共同点，甚至公开呼吁这几个国家合作保护和推广波斯语。要知道霍梅尼时代宗教话语是绝对的核心，阿拉伯语才是宗教的正统语言，根本不会如此高调地推崇波斯语。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近年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里，哈梅内伊的演讲修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学者做过数据分析，他在演讲里提到伊朗和人民的频率远远超过了伊斯兰共和国或者体制，传统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主题已经被民族主义的话语彻底取代了。
不光是官方层面，伊朗民间的波斯民族主义更是迎来了强势反弹。现在伊朗的年轻人给孩子起名越来越喜欢用古波斯的名字而不是阿拉伯名字，学校的诗歌课上学生们背诵的是菲尔多西的《列王记》，这部波斯民族史诗核心就是唤醒波斯民族的魂，对抗阿拉伯文化的同化。现在伊朗年轻人的口号非常直白，我们不是阿拉伯人，波斯祖国万岁，恢复波斯帝国的荣光。
这就回到了我们本期节目的核心论点，为什么说伊朗已经不是神权国家了？因为神权国家的核心是宗教意识形态至上，国家的一切决策都要围绕宗教教义和宗教目标展开。而现在的伊朗，伊斯兰体制更像是一个外壳，一个合法性的来源，内核已经变成了以伊朗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代民族国家逻辑。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朗领导的抵抗之壶。很多人以为抵抗之壶是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工具，其实早就不是了。现在的抵抗之壶虽然还用宗教话语包装， 但核心目标完全是围绕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地区影响力展开的。
没错，伊朗通过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也门胡塞武装、加沙的武装组织，从四个方向对以色列形成了战略包围。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输出革命、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而是为了给伊朗提供战略纵深，让以色列陷入多线作战，对抗美国和盟友在中东的主导权，阻止伊朗被孤立，防止自己的政权被更迭。
这就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地缘政治逻辑，而不是神权意识形态逻辑。霍梅尼时代，伊朗是为了宗教理想，不惜跟全世界为敌，而现在的伊朗是为了国家利益，灵活调整策略，该强硬的时候强硬，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伊朗在美伊冲突里能做到有理有节，总是等美以扩大规模之后才对等还击，还赢得了世界舆论的支持。
四十多年的制裁，八年两伊战争的血火教训，中东地缘博弈的残酷现实，让伊朗的政治精英彻底清醒了。纯靠宗教绑不住一个国家，更撑不起一个强国的野心。只有基于国家利益和实力的决策才是长久之道。
聊到这里，其实我们已经把伊朗的转变讲透了。很多人会问，那伊朗的伊斯兰体制未来会怎么样？它和波斯民族认同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觉得有个比喻特别贴切，伊斯兰体制是压在波斯身份上的一个盖子，而盖子下面涌动的是伊朗四千年文明的暗流。现在伊朗的官方是在小心翼翼地平衡这两者，用宗教话语包装国家利益，用伊斯兰体制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同时用波斯民族主义凝聚国内的共识。
而且我们能看到，新上台的小哈梅内伊已经把这套玩法玩得更熟练了。他的讲话里依然把抵抗阵线称作伊斯兰革命价值理念的一部分，但同时更明确地把它当成维护伊朗国家安全和地缘利益的战略工具。他会继续用宗教神学的话语来包装和推进伊朗的国家利益目标。
回到我们开头的霍尔木兹海峡事件，就能看得更清楚，伊朗这次强硬出手不是为了什么宗教圣战，核心目标非常明确。第一，逼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的封锁。第二，牢牢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把这个全球能源咽喉变成自己跟美国、跟西方博弈的核心筹码。第三，在中东地区立住自己的强国地位，告诉全世界，中东的事，伊朗说了算，不是美国的社交媒体帖子说了算。
这就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地缘博弈逻辑，而不是一个神权国家的意识形态狂热。很多人对伊朗的误解就在于只看到了他政教合一的外壳，却没看到他内核里已经完成了从神权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根本性转变。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说，伊朗依然保留着伊斯兰共和国的体制，宗教阶层依然在国家政治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是一个完全世俗化的国家。但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神权国家，核心不是看它有没有宗教的外壳，而是看它的国家决策到底是宗教意识形态优先，还是国家利益优先。
从这个维度来说，现在的伊朗早就不是霍梅尼时代那个为了伊斯兰革命不惜跟全世界为敌的神权国家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中东地缘博弈里极度务实、极度清醒的地区强国。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在四十多年的严厉制裁下依然屹立不倒，甚至能在中东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跟美国正面叫板。
未来的中东格局，伊朗的角色只会越来越重要，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场博弈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给大家带来更深入的解读。以上就是本期地缘观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订阅、转发，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说说你对伊朗转变的看法，还有你想了解的地缘议题。拨开迷雾，
看懂世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